我就感觉到有一个非常雄厚的一个物体就突然狠狠地落在了我的左脸上。当时我就是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毕竟这是人生中第一次被打。
嗨大家好，我是丹丹。
嗨大家好，我是土豆。
欢迎收听
局外人的 podcast。
我们是生活在纽约的一对拉拉情侣，在这个节目里想跟大家聊一聊爱情、成长以及关于 LGBTQ 相关的话题。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想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哟，并且帮我们按一个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吧，你们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把节目推送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哟。
好，那我们今天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标题应该会很惊讶，然后很惊吓，然后应该会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那
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上重点吧。
好的，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给大家卖关子了。
行，这件事呢其实就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是十月份吗还是九月份啊？
九月底吧。
九月底的时候我们要去参加一个 K-pop 的跳舞比赛，然后在那个比赛之前呢，我们就临时抱佛脚去买东西，买一些饰品啊、衣服呀，还没有完善的一些用具。然后买完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时代广场附近买的，人比较多，比较繁杂。买完东西之后，我们就去那附近的地铁站去等地铁回家。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已经累趴下了，特别的疲倦。我呢就跟土豆两个人，我们就抱在一起，我的背是背对着铁道的那个轨道的，然后土豆呢他相当于是面对着铁道的轨道，但是呢他由于太疲倦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在闭着眼睛休息是吧？你是？
对，我撑不住了。
对，然后我呢就是在滑手机，所以他整个两个人就相当于是面对着面，然后土豆挂在我的身上休息，然后我在滑手机的这么一个状态。结果突然之间呢，我就感觉到有一个非常雄厚的一个物体就突然狠狠地落在了我的左脸上。当时我就是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毕竟这是人生中第一次被打，我就愣是没反应过来，可能呆滞了零点几秒吧，我就马上回过头，然后发现一个非洲裔的一个男的骂骂咧咧的就走开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被打了，那个时候就你知道吗，就是情绪就一下子涌上来，但是又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这是真实的吗？我是在做梦吗？大概就是反应了一两秒之后才真正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就是原来我被打了。然后我就在他正准备骂骂咧咧快要离开我们的视线的时候呢，我就抓紧这个时间我就骂了回去。那个时候土豆呢就站在旁边特别错愕，他还在说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的跟他说，我说我被打了。然后他也当时就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就整个人就愣在那个地方了。
没有吧，我有一点反应啊。
你什么反应？
我也骂了两句啊，就没有你那么凶狠。当时
你的那个骂更多的是就是对自己那种男就是what the fuck 就是这种感觉。我的那种骂声 go fuck yourself bitch like son of a bitch 然后我就对着他骂，所有人都回头看着我，然后可能有些人没有反应过来什么事情，但是大概猜到了，因为其实在纽约每天都会发生一些莫名的袭击事件，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一点司空见惯的，看到我一个小姑娘这么大的反应，然后看到那个男的那番表情那副模样，就感觉猜到了就是他欺负了我，然后我回骂这个样子。 嗯，对，那个时候因为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正好在这件事情发生完可能过了一分钟不到，我们的车就来了，于是呢我们就上了车。上了车之后呢，土豆就开始终于反应过来了，然后他就一直特别担心的就要看我的左脸，看我的伤势如何，一直在询问我就是痛不痛呀，有没有被伤着呀，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我的怒火就一下子就冲上来了，因为其实我生气的并不是说你当时没有反应，我更加生气的是你当时没有反应之上，你上了地铁之后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的那种嘘寒问暖，让我一下子有一点就是恼羞成怒了。我就觉得在大家的注视下，而且很多人是跟我们一同上车的，那站人其实人流量蛮大的，大家都看着我，然后又看着土豆对我的这个关怀，我就一下子就觉得好生气呀，于是我就对土豆就发脾气了，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就是你能不能不要就是再弄我了，不要再看我的脸了。对，然后之后的那一趟车的后半程的话，我们两个就好像没有怎么说话，一直回到家也没有怎么说话。
对的。为什么突然
沉默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怒火最开始完全是来自于一种就是很大的特别大的委屈感，因为就感觉我啥都没做，我在那儿站着好好的，有一种人在家里坐或从天上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就是莫名其妙的接收到了来自这个世界如此的恶意。而且另外一方面的话，我又感觉到哇，就是人性的凉薄在那一瞬间一下子淋漓尽致的展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身边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件事情，像我说的那一站人的人流量其实特别的大，所以那些人的话在目睹这件事情发生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或者是有任何的反应，甚至我身边有一个女人，她还在跟他旁边另外一个女人就是笑着对他描述刚刚的经过。然后当时我一看他这个反应，我就更加的愤怒了，我说这个世界完蛋了呀，大家怎么反应居然是看笑话的这种反应。我就觉得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受到了这个暴力以待感受到的恶意，另外一方面的话，我的这种 INFJ 的那种心怀世界，这种心怀人类宏图的这个情绪一下子上来，就觉得哇好悲观，那一瞬间就是掉入了那种特别悲凉的感情漩涡里面。
那你觉得你当时会期待你的伴侣怎么样帮你宣扬这个正义呢？
我没有说期待我的伴侣当时应该为我做点什么，就像我说的，我的怒火更多的就是对于你的不满更多的是来自于那种马后炮的那种反差感。我是觉得如果你当时不知道怎么如何反应，或者是就是蒙住了的话，那你也不要就是在上车之后又当着所有人的面做出这一副就是特别关心我的样子。当然我知道你肯定内心是很担心我的，但是就让我觉得很丢脸。特别是在感受到周围人的就是凉薄之后，我就觉得更丢脸了这件事情，就仿佛我莫名其妙的接收到了别人对我的恶意，但是所有人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非常的火大，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你对我的关怀或者甚至于可怜和怜悯，就让我觉得更加的不适了。那你能说说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反应吗？
就首先我想说，我们在之前蕊稿和刚刚的时候，你都说我的那个骂是更像于骂自己或者骂这件事情的那种骂，但其实我想替我自己辩解一下，就是我也是对着那个男的骂了， 但是可能在你的视角中是比较还是没有那么强硬，还是比较软弱的一种反抗。这个当然我不是说要怪你会这么觉得，因为你怎么觉得完全是你的权利，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当时你对这个事情的印象。
我们平时也不会就是故意的去 rehearse， 就是排练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骂别人，但是我在我当时的那种状态下听来就觉得非常的无力，非常的惨淡。
对啊，所以我说你是这个想法的话我也完全不会觉得有什么，只是我也想就是声明一下，当时我不是像你所理解的是骂我自己或者骂这个情况这样子。就当然我对那个打人的那个中年男性也是很生气的，但是在事情发生的当下那一刻我的确是懵了。就如同蛋蛋刚刚所说的，其实当下我是一个快睡着的状态，因为特别累，所以我就把眼睛给闭上了。然后我是一直听到蛋蛋在我耳边尖叫了一声，然后我才惊醒，然后说什么情况，然后才听到你说你被打了，然后才反应过来，哦，这不是一个性质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在当下其实我也有很多想法闪过，在那个瞬间就是我要追上去那个跟那个男的对峙吗？但是万一他有刀或者有枪的话怎么办？那我要先检查你有没有受伤吗？还是说我应该要报警吗？报警有用吗？就是这几个想法都在我的脑海里面，但因为当下我整个人太懵了，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所以的确我后来也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也没来得及反应，就懵懵懂懂的上车了。然后想观察你的伤势，但是现在我也明白这样的行为对你来说是会让你更加生气的一个行为。然后在回到家之后，你去洗澡的时候我也打开电脑然后看了一下纽约市政府的网站啊，警察局的网站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去再报告这个事情。但是很遗憾我当时找了一圈之后发现没有一个平台是能够很好的让我去反映这种地铁暴力也好，或者是很可能的种族歧视也好，或者性别性取向歧视也好，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报告这个事情。
不管是种族歧视也好，还是其他的歧视也好，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只听过可能见过，但是没有真真切切的经历过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停留在理论上。你要是真的就是经历了这件事情的话，你其实当下很难可以很快的去做出反应。就像是我被打，而且当时我是盲视角，我其实是没有看到这个拳头从哪儿来，我就只是看到，我只是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打在我的左脸上。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样子的很莫名其妙的一个外力的冲击，所以我也是反应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所以其实也能够理解你当时没有能反应过来的这种情况。只是就像我说的，我觉得我的气更多的是来源于所有情绪加起来的那种无力感和羞耻感，就是怎么大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呢？然后也没有人觉得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仿佛就在看笑话一样的，当时那种感觉就很荒谬，就是有一种回到就像是活在小丑的电影里面那种，你就觉得这些东西怎么会这么荒谬啊，你就觉得怎么会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呢？所以就是很多东西的冲击所带来的一种愤怒，所以其实也不只是针对你，只是说你 poke 了我，因为你一直想要看我的脸，然后一直想要凑近，然后一直在询问，以至于更多的人在注视着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当时一直问你，因为我也感觉这好像是我唯一能做的在当下，因为我们已经上车了。我是一直到 我们上车然后地铁坐到下一站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其实马上，因为我就在想啊，我们当时应该要走出去然后跟这个地铁人员讲一下这个事情的，不管怎么样都应该要说一下，不管这件事情之后会怎么被处理，他会不会被处理，但是都应该就是说出来。但当时我们上地铁之后我就感觉好像我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然后除了问你的脸有没有事之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又好像很想为你做一些什么结果弄巧成拙。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能更需要的是就像你说的做点什么实质上有帮助的事情。我会当时会觉得你询问我伤是很没有意义，因为首先我就站在你面前，我的脸怎么样你肯定是看得到的，首先我没有流血，其次的话肯定是肿了的，当时那个脸可能肿了还蛮长时间的。其实后来我过了两周跟我一个朋友很久没见的一个朋友出来喝咖啡，他都感觉到我的脸好像有点不对劲，然后我才跟他说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肿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但我就觉得吧，你我什么样的情况你其实能够看得很清楚，你可能只是通过询问来缓解你的内心的一种焦虑也好，你的担心也好，但是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于事无补，不如你做点什么或者是你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我们都冷静下来去想一想接下来要怎么去应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可以帮助我在后来的一些问题上更加了解你的处事风格，以及要怎么关心你也好，或者为你干一些什么也好，就有一些帮助吧。只能说如果硬要说从这中获得了什么东西的话，除了获得了一些疼痛和一些羞耻心之外，还有获得的就是对你的一些在这种方面的理解吧。可能
我觉得我的收获还蛮大的，不光是对于我本身这种在突发事件下没有任何准备或者是没有任何概念的这种无知的这种认识，还有就是对于我内心深处一些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可能说是期望也好，一些不合理的期待也好的一种认识。因为当时我就感觉得到我内心有一种非常大的怨火，就是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保护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非常邪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今天是跟一个男生谈恋爱的话，那个男生会不会更加的果敢或者是英勇的出来跟那个欺负我的男生对峙。我就会产生这种性别上的一种期待。对，然后我就发现了原来我平时虽然能够站在非常理智的角度去用女性视角去看待很多问题，但是真正当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当中一些非常原始的声音才被放出来，我才意识得到原来我也是有一些英雄情节在心里面的，我会期望被拯救被保护，在我需要的时候有一个人能特别勇敢地站出来然后保护我为我伸张正义，原来这是我真的特别想要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一种感受，只不过我不认为它应该变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伴侣的一种期待或者是要求，更多的是我觉得认识到我潜意识里面是会有这样子的情节的。包括我们平时看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总是会看到一些情节，就是危急关头女主陷入了危险，然后那个男主或者是其他的救世主就出来然后就拯救了他，你就会觉得有这样子的人保护你多好呀。但是现在才因为这件事情发生意识到原来你在生活当中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但是呢就剧情的走向就不会像你在平时所臆想当中的那个样子发展了事情的走向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人帮你， 你有可能就是需要站出来为自己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你平时没有被教育也好，或者是你没有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也好，你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零，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反应它。
嗯，生活不是偶像剧是吗？
对，但是你可能会被车撞，但是车撞了之后不一定会有一个很飒很酷的人出来拯救你。
好遗憾呢。
嗯，
当时的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没有啊，我就觉得我有这样子的英雄情节是正常的，但是不应该把这样子的东西放在现实生活当中里面，要求我的伴侣应该做到这样。我这方面的理智还是有的，只是我觉得很有趣，看到了自己内心最真实最原始的一面。
嗯，但其实这件事情也算是对于我来说也算是让我认识到了我的懦弱吧，在这种方面的懦弱。因为以前我就有一种感觉是我很羡慕能够在一些危机关头或者在一些受到欺负的时候能为自己的伴侣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发声的一些人。然后一直以来我很想成为的是这样的人，但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意识到原来我很想成为这样的人是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能够每时每刻都很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身边的人伸张正义也好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好，就是目前我没有办法那么勇敢地去做这件事情，虽然现在有在尝试了。
你觉得你是更害怕就是麻烦其他人所以才没有办法发声吗？还是害怕别人会因此来和你争论引起一些纠纷？
我觉得是对于纠纷吧，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不会吵架的人。
嗯，
就这个点你很了解。
对啊，就你对那个小哥说的那个话就知道你是完全不具备任何吵架经验。
这个反正你应该很了解了，我是一个非常不会吵架而且以前其实很害怕吵架的一个人。就我可以看起来很凶，但是如果真的遇上事情的话我是一个很不会吵架的人。所以在以前我能做的就是预防吵架的发生。怎么预防呢？就是把自己装作看起来很凶的样子，这样别人从本质上就不会来招惹我。在很久一段之前我成长的过程中，这都是我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我们前两天有在坐地铁进城的时候有在 re 稿嘛，然后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情绪其实也超级激动的，然后还哭了。就是关于这件事情我也很遗憾的一个点是，平常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不管是等地铁还是在地铁上面，我只要是能醒着我都一定是会把眼睛睁开的。就不管再困，如果不是真的困到真的很想睡觉了，我一定是会醒着然后去观察身边的一些情况的。但是就在那一天我就很侥幸，因为我当时闭上眼睛之前我就想着啊，就是这样子那么放松没有防备会不会不太好。但那天我就很侥幸，我就想眯一下应该也没有关系吧，结果老天爷就是一定要这样对你，所以这件事情就在我那一天真的忍不住闭眼睛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发生了。我其实后悔的点也是在于这个吧，这一次他可能只是打你，但如果当时那个人是真的身上带着刀呢，或者他有别的工具呢，如果是在我闭着眼睛的时候他对你做了一些更激烈的事情或者更过分更加伤害你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反应呢，就这些东西当我那个时候想到的时候都是会特别后怕的。对，
土豆现在又湿了眼眶。
呜，好吓人呢。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不会说因为你当时没有做任何的行为 而感到气愤，我反而会觉得你其实不做太过于激动的反应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你在纽约，纽约街头你怎么知道对方包里面揣的是个啥，而且你怎么知道对方精神是不是正常的，他有没有嗑药，他有没有嗨，很多东西是很不可控的。而且就算出事了，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的新闻，就是出事了那怎么样呢，你最后去追溯这个责任，其实人家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了，他们那些人已经是社会底层中的底层，他们可能反而会想要被关进去呢，关进去可能还有口吃的呢。你跟这种人拼的话，其实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嘛。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怒火是在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能够理解，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我也好，就算我骂的那么难听，但是我也不会说是我要上去跟他肉搏，因为你就知道这是件很现实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又是两个女生，然后在这种在美国这种就是政治社会环境比较复杂的一个地方，其实你很难去做出适当的反应。我都不知道他打我是因为我是同性恋呢，还是因为我是女生呢，还是因为我是亚洲人呢，就是其中的这种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当然你也不用去琢磨他为什么打你，只不过就是说那种多重身份都压在你的肩头上的时候，你就会行事更加的谨慎一些。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作为少数族裔在这里真的遇到很大的危险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占上风的。
也有可能他都不是因为这些，只是正好挑中了你而已。
对啊，都有可能，只不过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会想的更多。因为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平时关注的一些社会新闻也好，都在潜意识的教导我们说你得理智，你不能因为愤怒而冲动做一些事情。因为就算你也许最后对方受到了惩罚，那又怎么样呢？最后痛的还是你。就是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没有办法很好的保全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在很多情况下，只要不是说严重到了不能不去抵抗的程度，我觉得可能偃旗息鼓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我在这件事情中还学习到的一件事情是，平常真的要掌握一些报警也好啊，或者投诉也好啊，一些渠道，然后这样才能够在真的有危险发生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去用这些武器来保护自己。因为我们毕竟是客观意义上来说的弱者嘛，就尤其是在这种肢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跟对方肉搏的话，的确是不占优势的，而且也是很危险充满变数的。那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呢？就是要通过寻找这些渠道，首先不说他们有没有用吧，但是我当时也很难过的一点是，我在事情发生之后，我想在网上再去说这个事情，想再去把这个事情爆出去，不管是为他们纽约市的一个歧视，种族歧视的一个数据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性别歧视的数据也好，
样本，
就是对，我想起码增添一个样本，就让这件事情发生的起码有一点任何意义都好，但就没有找到有这样一个渠道，还蛮可惜的。
那你现在了解了吗？如果我今天等会儿马上又被打了，你会怎么样做呢？
报警啊，就会打911，正常来说，或者是看你如果还是在地铁站的话，那就是马上要联系 MTA 或者是直接去地铁的执勤岗。
在我看来，另外一方面就是一定得要提高警惕。这句话真的不是说是责怪受害者，就是你受害了，你就是因为你没有保护好自己，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而是说真的只有你自己提高了100%的警惕，你才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规避到最小。因为就算 你知道了掌握了事后怎么处理的知识，像你刚才所说的，万一他当时不是打我一拳是捅我一刀呢，那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算报警了你把他抓起来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归咎到那一点，平时生活当中随时随地在外面的时候，要有一点提防之心，要关注社会新闻，要知道一些社会走向，并且认真的去面对自己的这个安全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包括性侵也好，或者是性骚扰也好，我们也经常听到相关的新闻，但是你要是现在问我，我如果突然一下子被性骚扰了，甚至是被性侵害了，那我要怎么做？其实我也没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估计我还会再懵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从中意识到的一点也是，就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局外人、旁观人。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叫局外人，但是不是让大家真的成为局外人。对，包括比如说很多人遭受网暴也好，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能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但是你在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前，你是不会有很多实感的，只有你得到这个实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去，就是人怎么能邪恶到这个地步，这个社会怎么会凉薄到这个地步，但是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我通过这件事情也对很多受害者，很多遭遇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的这些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同情吧。
而且其实一个场外信息是，我们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非常正式并且坦诚的去聊这个话题，以及我们视角发生了什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理解。然后在之前这么长的时间里，隔了好几个月我们都没有再提起过，就好像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那能说说现在为什么又重新提起这个话题，然后当时你为什么之前也没有提起说想聊这个东西吗？
因为首先你在气头下的时候，你聊任何东西都只是在发脾气而已，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其次的话，我其实一直有想聊的这个意图，只不过我不知道聊下来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有什么样的诉求，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想清楚。但是现在想要聊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体会也好，领悟也好。毕竟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你在网上听到看到，你感觉只是一个样本，只是一个有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想要更进一步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近，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有这些意识。另外一方面的话，你聊到了性别角色对于伴侣的期待，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蛮有趣的一点，因为我也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好像内心当中住着一个小女孩，等着被拯救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她会在她最脆弱的时候会展现出来她的这些她会哭，她会闹，她会觉得为什么你没有保护好我，就是这个小女孩是存在的。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呢，我也会之后会善待她，也会慢慢的教育她说，哦，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这个样子哦，而且你不能够期待别人要为你做些什么但是呢你可以尽可能的保护好你自己。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对你的那种隐形的期待，让我想到的更恐怖的一点就是，我居然会想到，如果我今天谈一个男生，我是不是就可以更加的就是畅快的发泄我的愤怒，这个男生会不会就可以替我去教训那个人一番。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一个更恐怖的剧情，就是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一对直男直女身上，那个女生遭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而那个男生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为她做点什么，或者是为她说些什么的话，那是不是那个男生就会变成众矢之的呢？ 会不会所有人都会站出来说这个男生很软弱很脆弱，你为什么没有上去揍那个人一顿啊，你为什么没有就是保护好女生啊。那我就会想着，那为什么这个男生就必须得要站出来保护这个女生呢？特别是当如果说这个男生体格也好，能力也好，力量也好，都不如那个施害者的情况下，或者是那个施害者有可能会揣着更可怕的武器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个男生要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会觉得那也挺可怜的这个男生。如果说是这个男生遇到了危险的事情，那谁又来保护他呢？
嗯，对，其实这个点蛋蛋当时在地铁上的时候也有跟我提起，然后当他提出这个点的时候，我一下子好像就被打开了。因为在蛋蛋聊到这个事情之前，我想到这个事情，其实我想到的只有啊，当时为什么我不能再勇敢一点，为什么我就不能做那个可以保护我伴侣的人。然后我就会总是想把这件事情下意识的延伸到比如说在拉拉的关系里面，你对于一个所谓的 T 或者所谓的一个 P 这种不同的角色之间的一个期待，然后我其实下意识的可能会觉得啊，那我会想要成为那个比较看起来比较强势的。
你想成为那个救火 T？
对，我想成为那个酒吧救火拉拉。但很遗憾的是，对，就现在还没有成为那样的人。那后来蛋蛋也问我，他就问我，如果你是一个直女，今天我是一个直女，那在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会希望你自己成为能够保护对方的一个角色吗？然后他问我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想了很久。的确，我觉得我近几年来才特别强烈有这种啊，我一定要变得很强大，然后这样可以保护我自己和我的伴侣，以及可以能够让我们两个比较少受到外界的一些侵害也好啊，不公平的对待也好，不管是物理上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这些伤害，我就特别的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人，然后能够去为我们两个抵抗这些事情。就我总感觉因为我是拉拉，所以我应该要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不然的话没有人会保护我，或者我不能期待，对，我也不能要求我的伴侣去保护我。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谈论拉拉的感情的时候，就好像这是一个两个人会可能更平均的一种关系，就对不角色的期待会更平均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也应该贡献我能够贡献的东西。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是我可以做那个在外面可以保护对方的人。
嗯，
对，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期望吧，一个愿景。对，
我觉得想要变得强大，想要变得有力量，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爱的人，这本身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这样，而不是说因为你是拉拉，或者是因为你是某一个角色而去做。那我们现在这么强调就是女性主义，女生也应该有相等的权利，相等的机会，那相同的女生也应该有相等的担当，相等的责任吧，这个是相互相成的，对吧？你不能说只要好处不要负担。
嗯，
既然你都要追求自由，那自由本身也有代价。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会牵扯到很多社会议题，很多我们现在所聊的女性主义女权思想的很多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非常公正的去看待自己的权利，以及有没有做好准备去承担相应的义务。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再深度思考再去回味的一个东西。当然在此就不做过度的延伸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
那我还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我自己也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
嗯，
就当你听到我 说出我的视角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之后，你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感受吗？或者说当你听到我其实也有想为你做些什么的时候，就这会对你整个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吗？还是说其实也还好，就是你就是知道了那就好知道了。
应该说我其实从头到尾都蛮能理解你的视角的，你说的话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对我来说太冲击性的，或者是我完全不知道的。对于我来说都是情理之中的。我觉得我之前更多的是没有办法与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期望和解，以及对我当时自己的脆弱，像我自己也没有报警啊，我也没有反抗呀，我只是骂了他一两句难听的，但是就我自己而言，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实质上的采取一些行动，所以这件事情带给我更深层的自省也好，思考也好，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反抗，为什么我们没有报警呢？这个当中是不是隐藏着我们更深层的一些害怕，一些恐惧？因为我感觉在我们的成长当中，我们被教导的都是啊，如果你被班上的同学欺负了，你要自己去解决问题，你别告老师，告老师告家长是那种特别矫情特别害臊的事情，对吧？我们也会觉得哎呦，那个人一天就知道啊，我要告爸爸告妈妈告家长，就觉得他特别的不成熟不懂事。而有能力的孩子呢，都是会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并且更有甚者，他就不会被人欺负，只要他足够强大的话，没有人会敢欺负他。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之前的采取的防御模式就是
看起来
对，人家让自己看起来很凶悍，这样子的话没有人欺负你。那如果别人还是欺负了你呢？是不是因为你看起来不够强大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对于自己软弱和无能的一种恐惧。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我感觉这其中是有联系的，就是我们没有当时立即报警或者寻求帮助，其实也是因为好像我去告警察了，就是在宣告我很无能我很脆弱，就是他选择了欺负我，他没有选择欺负其他人，是不是因为我看上去很好欺负呀，因为我是一个好像看上去很软弱的一个女生，打上引号的一个很软弱的女生，很好，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欺负的一个对象。我也会觉得这个想法本身让我觉得很耻辱，所以我就意识到了，哦，原来有可能这一层才是阻止我当时做出更加强硬的反应的一个绊脚石。
好深刻呀，我觉得我能感觉到的就是你是真的一个很要强的人，但单是一个非常有自尊的人。
但是我确实是对你还有一些现实面的期待了，我就会觉得像我刚才所说的，在平日的生活当中要更加的小心警惕这一点，因为我确实觉得土豆有的时候有点神经太过于大条，他对一些陌生人也好，一些感觉奇奇怪怪的人，他有一种非常大的善意，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会莫名其妙的就是对别人展现出一种我很好说话，或者是说我可以非常的坦然的透露一些私人的一些信息，这是让我觉得比较担忧的一点。所以其实我对你有比较现实面的期望，就是我觉得你也得小心谨慎一些。我还记得在发生这件事情不知道过后几个月吧，我们一起遛狗的时候，土豆你就一直的看手机，走在路上过马路也在看手机，然后走在路上牵狗也在看手机，然后到后来我就直接就爆发了，我就特别的生气，我就觉得你经过这件事情难道还没有长点记性吗？你还不知道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怎么办？我就会觉得我会对一些一直重复的一些 patterns 我会感觉到比较生气比较难过。
我觉得我要说一下，我也要说一下，那天是遛完狗我们两个自己出去的时候。
哦，是吗？
对，在遛完狗之后，因为我对遛狗 的时候产生那些问题，我就又变得特别的有执念。这个我们可以留到聊养狗那期聊一聊我在养狗中产生的很多很可怕的执念。
嗯，
我就想我马上要解决它，所以当时我是不停的在搜小红书啊，然后别的网站啊，搜这个解决狗的问题的方法。但是我理解你说的，我也理解你的担心，所以后来我也没有做过了，希望以后也不会了。但是在地铁上的时候还是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呀。
但是你得把这东西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不是说只是在地铁上面。因为那次真的是又 trigger 到我了，我会觉得那如果我现在走在路上被别人欺负的话，那你又是在看手机，你又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难道我们要把所有的错都试过一遍你才能够就是紧张起来吗？但是我会有一点不满那些愤怒的情绪在里面，确实是有点 PTSD 了。就是现在我走在路上也好，或者是来到一些人比较多的一些环境也好，我总是会特别担心，会有一种莫名怕走到路上突然有人给我当头一棒呀，或者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一些剧情，我总是会脑补。
我觉得这很正常。
那来收个尾吧。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呀，想问的呀，都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或者我们的微博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经验的话，也欢迎大家向我们的邮箱投稿。我们会在局外人来信这个栏目里面回应你的来信，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记得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哦，你的五星好评特别的重要，拜托了拜托了。非常的简单，你就找一下那个各个平台的那个评星的那个按钮，帮我们按个五星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节目才可以做大做远做长这算道德绑架吗？我们下期再见咯，我们下期争取聊一些轻松点的话题
记得给蛋蛋在评论区里面发送一些小星星，安抚他受伤的心灵哟，拜托拜托